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安神父平安。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钢琴的故事啊，这故事其实还蛮有趣的。故事是这样的啊，钢琴家肖伯纳他有一架很心爱的钢琴，无论他到什么地方去演奏，他总是要把这一架钢琴运过去，好像没有这一架钢琴他就弹不出好听的音乐。当然事实上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演奏家，不管用哪一架钢琴其实都能弹出优美动人的音乐。但是为什么他一定要使用这架旧的钢琴呢？其实肖伯纳在求学的时候呢，他非常喜欢弹钢琴，后来他放弃了学业，一心一意的就投入了钢琴演奏的行列。可是他的家境非常的贫寒，他买不起钢琴，常常为自己没有一架琴而烦恼。大家都知道学音乐的人要有自己的乐器，肖伯纳有一个知心的女友，这个女孩悄悄地把自己多年辛苦积蓄的钱通通拿出来，买了一架钢琴送给了肖伯纳。当肖伯纳过生日收到这架琴的时候，他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不久他的这个女朋友过世了，肖伯纳当然伤心极了，但是也因此他发奋要把琴练到最好。每天肖伯纳都不停地练习，累了就趴在钢琴盖上休息。有一天晚上肖伯纳练琴，想着想着自己逝去的女朋友，他感伤地掉下眼泪。那一天他实在太累了，所以就在椅背上闭目养神。突然间那个过世的女友站在钢琴前面，向钢琴的琴键说，哎，你们这些白键跟黑键太不合作了，难怪肖伯纳这个肖邦的曲调老是弹不好。随后这个女孩转身向肖伯纳甜甜的笑了一笑，肖伯纳一高兴睁开眼睛，当然找不到女友的踪影，他叹了一口气继续练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床上去睡觉了。到了深夜，钢琴的黑白键开始对话了。白键就说，哎，你们黑键老是懒洋洋的，每次主人弹奏的时候你们都跳那么慢，弹出来的音乐就不协调了。黑键就说，你们白键才不合作呢，主人的手还没按下去你们就跳起来，一副急着想表现的样子。白键跟黑键争论了好一会儿，大家都让了一步，白键就说，主人那么努力，我们就合作达成他的愿望吧。黑键也说，主人是个天才，一定会成功的，我们尽力帮他，他成名我们也有功劳啊。天亮了，黑键跟白键停止了对话。 辛苦练习的夏伯纳经过好几年的苦练，终于成为一个名钢琴家。当然，对那架旧钢琴，他有着很深厚的感情，所以他总是在演奏会当中去使用它。日子久了，人们对于夏伯纳和这架钢琴的情感起了议论。反对他的人就说，夏伯纳如果没有这架琴啊，他绝对弹不出什么好的音乐的。拥护他的人则说，他是个天才，用哪一架钢琴照样都能够演奏出优美的音乐。不管人们怎么说，夏伯纳照样用那个旧钢琴来弹琴。时日久了，人们不再议论他的演奏技巧，反而把焦点放在琴上了。有一天晚上，大家都睡着了，钢琴的黑键和白键再度起了争论。白键说，主人现在是个名钢琴家了，我们这架琴呢也出了名了，这个都是我们白键的功劳，他的手指在我们身上弹跳的时候，我们发出了好的音乐，所以他成功了。黑键就说，主人的成功和钢琴的出名，我们黑键呢功劳最大，虽然他的手指在我们的身上弹跳的次数比较少，但是我们为他配出转调的音乐，才使曲调更艺术化。白键不服气地说，钢琴的琴键中黑键的数目少，而且呢排在空档当中，只是个配角，我们白键呢整齐美观，每个弹琴的人一打开琴盖就会被我们吸引，不自主的在我们身上弹跳，可见我们是比较重要的部分，所以啊，主人今天成功当然是我们的功劳。黑键就大声地说，你们是重看不重用，弹奏的时候你们发出的声音是呆板的，好的钢琴家他成功的要素在于弹奏的技巧超越别人，我们黑键的跳动就是技巧的表演，所以主人的出名当然是我们帮他的忙。就这样，白键和黑键争吵了一夜，仍旧没有吵出结果来。那个晚上有一个盛大的音乐会，所以夏伯纳起床不久就开始练习。当他打开琴盖准备弹奏的时候，发现钢琴出了问题，一下子白键有声音黑键没有，一下子黑键有声音但白键没有。夏伯纳非常着急，用力的弹奏，可是呢好像钢琴就不受他的控制。夏伯纳坐了一会儿，沉默了一下，然后对助手说，你赶快去买一架新的琴来吧。助手说，你今天晚上不用自己的琴来演奏了吗？夏伯纳回答，这架钢琴其实早就该换了，但是它对我有特别的纪念性，所以我一直舍不得换掉它，现在既然出了问题，我只好换掉它了。助手去买琴了，夏伯纳叹了口气，他说，不管事实的变化如何，他对他的女朋友是永远没有办法忘怀的，因为呢，他一直生活在他的心中。 神父，我们发现哦，有一些艺术家或者音乐家哦，他会有恋物的情节哦。萨波纳对于那个钢琴哦，他事实上除了对女友的怀念之外呢，好像很多人是觉得顺手了哦，所以他就不愿意去换啊。这样的情况呢，我发现我们有一些教友也会有啊，比方说他一定要拿着哪一串这个玫瑰念珠去念玫瑰经啊，如果那个念珠找不到了，他说他有失落的感觉啊。有时候呢，我看到有些教友参加一定时段的弥撒，或者坐一定的位置，或者是参加固定的一位神父讲道理的这种弥撒，这种习惯好像不太好啊。
容易僵化，然后就是好像只有某一样东西才是正版的，或是我在某一种情况之下，我才能够表现正常，发挥出我的水准。但是跟恋物癖还是不大一样哦，因为恋物癖是那种没有办法阻止我自己对物品的那种欲望、占有欲望的那种，没有办法阻止。那我就非得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买不可。虽然我也用不到，但是我就想要买，想要拥有它的那种感觉。那我想为今天的萧伯纳这样子的情况，或是我们很多教友的心情是类似像他的情况，就是想要拥有那个东西，是为了要成为一个替代品。我为了要思念我的女友，所以但是她现在已经不在了，她走了，我看不到她了，我留下她的东西或者她给我的东西，我也能够纪念她、思念她，这个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不是依恋这个东西，而是我透过她这个媒介来想到我思念的那个对象。那为教会来讲，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一个不大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对于拜偶像的定义是有落差的。那为基督教的理解来说，他们会觉得我们圣堂放了这么多的圣像是一个拜偶像的行为。那事实上我们在圣堂里头有圣像，也蛮像萧伯纳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透过这个圣像帮助我们更热心起来，能够为我们祈祷的那个对象祈祷。比如说我们也很多人都会看以亡亲人的照片啊，或者是在远地的好朋友的照片啊，为了帮助我们更思念他，是一样的情形哦。倒不是那个东西去拜那一尊像本身，那倒不是这个意思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真的是一种拜偶像的行为。那当然为固定某一个东西，或者是参加某一台弥撒，才觉得自己有参加到弥撒，才有收获。这个当然也不算是一个正常的，或者是应该被鼓励的一种现象啊。我记得小时候看那个小飞象的那个电影哈，那卡通啊，那小飞象它会用它的耳朵飞嘛，那个蟋蟀教它练习用耳朵飞，就会真的飞起来了。那事实上开始蟋蟀就说它有一个有魔法的一根羽毛，你只要用鼻子卷起这个羽毛你就可以飞。那它一直依恋的这个羽毛，觉得它所有的能力都是来自这个羽毛，事实上是因为它有一个大耳朵了。那后来有一天它在开始要表演的时候，那羽毛突然不见了，所以它就慌了，它就没有办法飞，它一直觉得它所有的能力来自这个东西。那事实上后来那个蟋蟀就硬是把它推下去，它也就飞起来了哈，让它相信说它所有的力量是来自它自己。所以一样的，在今天的这个情形，今天故事的这个情形也是一样，是不是我们非得要用某一串念珠念经才有效，或者是用某一个圣像来驱魔才是有效？事实上都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哈，就是说我们祈祷有没有效，是天主给我们的恩赐跟我们信德的表达这两个东西才能够做一个决定的影响。那并不是因为我们用了什么样的法器、什么样的道具才能够帮助我们攫取天主的怜悯跟仁慈，所以这个是有这样子程度上面的差异的。
好，陈如神父所说的啊，萧伯纳其实是为了纪念他这个女朋友，所以才练着这个琴啊。那我们看到萧伯纳其实是非常有真情的一个人啊，但是这样的情感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好像比较不受重视。那最近呢，台湾地区的教会也发起了所谓 真爱贞洁教育的联署活动。我们希望在高国中的这个阶段的孩子能够了解贞洁教育的重要啊。
是。
那在圣经上有相同的教导吗？
有关贞洁教育的教导，当然耶稣基督有给我们提醒说，就法律上来讲，好像我们侵犯了别人的身体才叫做奸淫，但是为耶稣基督来讲，如果你走在路上看到一个异性，然后你心里面贪恋他，你在心里面就已经有了这个奸淫的活动，所以那个贞洁教育的尺度又比法律实践的法律旧约的法律来的严谨的多。那事实上常常真的是这样子，就是说所有的贪念法律只能约束外在的行为啊，但是所有外在行为的出发点常常都是因为我心里面先有这样子强烈的渴望了之后，我才用行动去实践它。所以耶稣给我们一个爱的教导，爱的诫命，它的尺度是更严谨的。常常我们需要就这一道防线要从心里面开始建设起。为什么我对这个人有这么深的依恋，那我心里面其实我缺乏的是什么，那你要再去深入的去探索。
嗯，那教会最近发起这个联署活动啊，是从辅大开始的嘛，那我不知道现在联署的情况是怎么样，不过好像并不热烈。
嗯哼，呀，为现代的年轻人来讲，在整个社会风气的那种自主权的一个风潮的影响之下，当然会觉得我有权利决定我要不要守贞洁，不需要用特别的联署的方式，或者是我有权利去运用我自己的身体，不需要别人来干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为推动来讲是有它的困难。那常常也需要一个整体的配套措施啦，比如说像在基督教，他们就有很严格的这样子的一个贞洁教育的培养，从国小就开始要求每一个阶段的人对于他的身体的认识跟理解，还有保护，就都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教育，小学生怎么样教育，青春期的时候整个生理起了这么大的变化，应该要怎么样的照顾跟约束，他们都有整套的配套措施。所以他们的这个特别像灵粮堂他们这个教会他们对贞洁教育非常的要求的非常的严格啊，就是甚至说你若要在我的圣堂举行婚礼，但是你有婚前性行为的话，对不起，你要在结婚的时候你就不能盖头纱，新娘就不能盖头纱，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们有婚前不贞的行为。对，所以非常非常的严格啊，但是是在整个的配套措施的支持之下来完成的，所以它不是一个概念跟理解，而是一种生活模式，或者是我对于这个身体贞洁的尊重，从小就培养起的一个概念。
如同神父所说的事实上一个年轻人他必须要有一些行动来保护他自己，因此呢，在台湾教区台北总教区的第五多区呢，他们将在今年的六月举行一个为年轻人所举行的一个成年礼。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将举行一个贞洁公约，希望参加成年礼的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到他们自己在天主面前是多么的珍贵。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推展开来，让所有的青年人认识自己，爱护自己。我们下次再会。